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3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又到了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善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官方兴高采烈庆祝外交与战略重要胜利。朝鲜官方向国人宣传特朗普在停止美韩军事演习和解除对朝鲜制裁两个方面做出重要让步。朝鲜官方只字不提去除核武器议题，但指出将根据美国的和平意愿而做出相应的回应。尽管特定会议后特朗普也自夸这场会谈成果丰硕，但美国媒体却充满了对特朗普批评的声音，认为特朗普的与金正恩会见满载而归，特朗普却没有获得回报。面对美朝新加坡的峰会，比利时伊朗问题专家分析认为德黑兰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以双重标准对待伊朗。意大利对批评对难民持不友好政策不满，意大利官方呼吁法国不如自己接纳更多的难民。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贸易制裁遭美寄出禁售令以后，本月稍早与美国商务部达成了和解，今天低调在香港股市恢复交易的开盘即跌，盘中跌幅惨达41%以上。
下面是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官方今天兴高采烈地庆祝外交与战略重要胜利。朝鲜官方向国人宣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停止美韩军事演习和解除对朝鲜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让步，但是朝鲜官方只字不提去除核武器的议题，指出将根据美国的和平意愿而做出相应的回应。据路透社自首尔的消息说，朝鲜官方媒体今天将金正恩昨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脑峰会赞誉为平壤巨大的外交胜利。官方媒体强调特朗普做出了重要的让步，一是特朗普许诺停止挑衅性的美韩军事演习，另一个则是特朗普许诺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朝鲜官方媒体指出，由此朝鲜半岛持久和平有了保障，并说朝鲜将根据美国的和平意愿程度而做出相应的回应。朝鲜官方没有任何提及涉及朝鲜去除核武器的承诺。朝鲜官方媒体指出，特朗普许诺停止美韩军事演习，因为这样的军事演习不仅有挑衅的意味，更有费钱的忧虑。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也承认，他尽管不想以商人的眼光处理政务，但每一次他还是习惯性的问及要花多少钱。面对美朝新加坡峰会，比利时伊朗问题专家分析认为德黑兰不明白美国为何以双重标准对待伊朗。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已于当地时间周二落下帷幕。面对美朝关系的蜜月期，遭华盛顿冷落的德黑兰通过其政府发言人苦涩的评论说，特朗普出尔反尔，一回到家就可能反悔。就此，比利时卢文天主教大学国际冲突与危机研究中心学者、伊朗问题专家艾夫林博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德黑兰不明白美国为何以双重标准对待伊朗。我认为伊朗人对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信任。要知道，自伊朗核协议在2016年元月实施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共发出了11份报告，指出伊朗一直遵守其承诺。另一边，朝鲜与特朗普达成了初步协议，伊朗不明白为何被置于双重标准，整个机器目前暂时都在一条线上，因为特朗普政府现在似乎已持要伊朗改变政权的逻辑。注意这两个事件的发展，人们感觉对伊朗和对朝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确实让人感到有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也不同。 本台法广法文频道周三在对新加坡峰会的更新报道中注意到，韩国和中国分别于昨天周二对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做出极其正面的评价。首尔形容美朝峰会所达成的协议将如同冷战结束那样被写入历史。中国外长王毅说，这一会晤本身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北京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
美国媒体评特金会说，金正恩满载而归，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获得回报。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尽管特金会后特朗普自夸这场会谈成果丰硕，但12日的美国媒体却充满对特朗普批评的声音。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特朗普虽然与金正恩签署文件，宣示双方同意致力朝鲜半岛非核化，但文件内容只是重申北韩早已做过的承诺，金正恩并未做出具体让步。彭博社报道说，在美国与北韩历史性峰会取得成功的无疑是金正恩，他以核战威胁美国赢得了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双边会谈，达成北韩军事政权的长期战略目标，而美国在这场峰会中则未获回报。在特金两人的联合声明中，未见到美方所要求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字眼，同时也缺少了契合时间表、验证程序甚至无核化的定义。美联社指出，金正恩这次与特朗普会面，其实只想暂时保住他的核子武器。金正恩未做具体契合承诺，就得到了和特朗普平起平坐的机会。金正恩这次出访可说是满载而归。纽约时报写道，特金会固然缔造了历史，但是否能产生历史性的成果，还要视今后的发展而定。金正恩虽誓言将致力完全非核化，双方签署的文件却无具体证据显示他会兑现承诺。华盛顿邮报则说，特朗普宣布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已在韩国引起忧虑，认为华府让步太多。美韩军演非常重要，因为双方借此确保战备能力，在战略上更可展示数十年安保联盟的力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2日与从新加坡回国途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讨论美朝首脑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朝首脑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2日与从新加坡回国途中的特朗普总统举行电话会谈，在对特朗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及绑架问题表示感谢之意的同时，强调了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安倍首相说，有关绑架问题，特朗普总统已把我的想法明确地告诉了金正恩委员长，日本将在特朗普总统的强有力的支援下，与朝鲜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涉，以解决此问题。关于美朝会谈，安倍表示，金委员长明确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将成为迈向全面解决各种悬案的一步，对此表示支持。另据报道，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12日的美朝首脑会谈中，在谈及绑架日本人问题时，没有言及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解决完毕这一朝鲜方面的一贯立场。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秋生田光一在首相官邸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见后，对记者们透露了这一消息。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意大利对被批评对难民持不友好政策不满，意大利官方呼吁法国不如自己接纳更多的难民。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意大利外交部长近日召见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就法国谴责意大利新政府不接受难民一事表达了不满。同一天，意大利内政部长呼吁不如法国自己对难民展现更多包容。他认为，法国曾经承诺从近几年意大利接收的难民当中把超过9000人接到法国去，但到现在只接走了640人，因此呼吁法国言而有信。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意大利民粹新政府的产生。几天前，地中海救援行动和医者无国界的组织的一艘名为水瓶座的船，搭载着629名从利比亚上船的难民驶向了意大利，却遭到了意大利新政府拒绝接收的答复。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意大利政府犬儒主义，不负责任，但意大利总理孔特则反驳称不会接受法国的伪善的教训。马克龙和孔特二人原本定于本周五在巴黎会面，不知这一外交风波是否会给二人会晤增添更多不和睦的元素。意大利内政部长及右翼联盟党党主席塞尔维尼今天在一场经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法国人谦虚道歉，那意大利可以当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就像以前一样。他表示，意大利不会在非政府组织往意大利境内送难民这种事上让步，而且意大利不会让插着外国国旗的船只来告诉意大利应该推行何种移民政策。事实上，只有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难民船，法国科西嘉岛的一些政治人士希望能够收揽该船，但是巴黎方面不同意，马克龙援引国际法来捍卫巴黎的否决。法国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指责的声音，认为法国的沉默当中带着羞辱。与此同时，另一艘由意大利船只救来的载有937人的难民船则得到了意大利的接收，目前已经停在了西西里岛。意大利交通部长认为，这表明意大利政府既不是不人道，也不是丑外。
至此，他还亮瞎不和谐之际，台湾军事重地的外岛金门，小岛上的居民成了和解艺术的化身。不过，两岸过去的交战斑斑历史痕迹，现今仍不变金门。法国媒体指出，金门如今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夹缝中求生存之道。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报道指出，金门是除了两韩之外的亚洲另一个冷战的边界线。金门与其周围毗邻的岛屿，包括马祖在内，都属于台湾，与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距离150公里。但是金门却与中国的厦门岛只有8公里的距离。厦门岛是一座桥连上中国大陆，属于中国的司法管辖权。相对金门来说，厦门岛则是现代化的摩天高楼高耸。金门有6万居民人口，生活在150平方公里的面积小岛上，属于台湾，依赖台湾供应主要的生活用品及物资，同时也向中国大陆发展。许多金门人到厦门买房致富，因他们可以自由往来厦门岛。至于中国大陆人，就会去金门岛上参观那些战区的著名景点，然后整批的人马顺便到当地的药房接受疫苗注射。从金门岛到厦门岛一跳就到了，渡轮只需要半个小时。中国向金门人施展魅力攻势。2001年起，金门实施小三通，带来大批的大陆观光客。曾任2001到2009的金门县长李柱峰向世界报说，当两岸关系紧张时，金门最终人潮渐少，台湾总是需要一个两岸关系保持热络的地方，这正是目前的情况。北京谴责台北不遵守一中原则。台湾自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北京谴责他不遵守一中的原则，两岸的关系紧张，金门则需要有维持两岸关系的热络。法国政治学博士冈蒂勒论文题目就是研究金门，他说金门的孤岛界限与台湾有关，但是年轻世代更多是认同台湾，成长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时代，此外也到台湾去求学，很注重民主观念。
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贸易制裁，遭到美国寄出禁售令以后，本月稍早与美国的商务部达成和解，今天低调在香港股市恢复交易，但开盘急跌，盘中跌幅惨达 41%。 经济评论指显示投资人对中兴与美国商务部和解并不抱有信心。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中兴通讯今天在香港股市恢复交易，开盘急跌高达 39.22%。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一起来关注金正恩是开启朝鲜无核化与经济繁荣的历史伟人，还是玩弄国际社会的感情骗子？如果没有背景叙述的话，那么方便时候请来我家做客这种话将只是朋友之间的亲切邀请。在纷杂政治利益的牵绊之下，金正恩邀请特朗普来朝鲜，特朗普邀请金正恩去美国的消息则产生了外表友善内心阴暗的无限猜想。2018年的6月13号，朝鲜中央社在头条刊登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世纪会晤的消息。本次新加坡圣淘沙加佩勒酒店举行的首脑会谈虽然短暂，但是不仅是美国以及朝鲜各自历史上与对方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更为今后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走势平添了强力的一笔。无论是金正恩在会面时当即答应特朗普要求的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军人的尸骨挖掘以及运输相关的请求，还是特朗普理解并且答应金正恩，只要美国和朝鲜的积极对话持续一天，美国就愿意停止朝鲜一直厌恶至极的美韩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并承诺保障朝鲜的安全。这两位行事风格多变、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元首共同签署的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和宣布终结朝鲜战争，在国际上掀起的风云或许并比不上二人会晤时细小而含义深刻的细节所带来的震撼要大。见面时，金正恩对特朗普表示，过去和历史牵绊住了我们的脚踝，而错误的偏见和惯例则堵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但我们今天走到了这里，克服了一切，这是一个新的起点。金正恩这里所指的过去和历史指向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和美国70多年的不能冷淡更多的关系，而错误的偏见和惯例则具体指向不明，但是应该包括朝美之间的互相妖魔化。的确，金正恩本次奔赴新加坡大方乘坐中国专机，朝鲜官方媒体并没有对使用别国飞机进行本次出访有任何遮遮掩掩。飞抵之后，他和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等观赏夜景，被当地民众发现时自如应对人们的惊呼和随之而来的拍照，并在角度微微向下倾斜的自拍照当中露出了人性化的笑脸，俨然30岁中半段的国际明星。这一切都和朝鲜阅兵式时期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上那位就连笑容都透着生人墨镜的威严和霸气的金正恩大相径庭。就连特朗普都赞誉道，我和盼着朝鲜好的金正恩处得不错，任何人都可以打仗，但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制造和平。这还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对于金正恩的个人性格，特朗普的描述更加平民化。他表示，金正恩有很好的特质，很有趣，是一位非常聪明且优秀的协商家。特朗普还认为自己给金正恩留下的印象不错，两人之间互相喜欢。他公开秀恩爱道，我们之间有很棒的化学反应，和有些人你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产生化学反应的，但我和金正恩之间的化学反应从一开始便有了。获得特朗普口中优秀的协商家如此高的评价，金正恩的外交成果的确亮眼。美国此前要求朝鲜进行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处理，并以此为最重要的条件来确保朝鲜的国家以及现有政治体制安全。但是新加坡峰会联合宣言当中并没有包括这一条件，只是泛泛表示会以朝鲜无核化为目标而前行。一纸虚言竟然换来特朗普承诺朝美关系保持良好时不再进行美韩联合军演如此重要的决定。特朗普这一决定无疑是在韩国青瓦台头顶爆炸的一颗炸弹。如果特朗普真的认为用撤走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士兵有助于让平壤更加安心，那么韩国的安全护卫盾就相当于破了一道不小的缝隙。 而金正恩绕开中国，高度评价环境又好，又在威权政治的加持之下井然有序的新加坡，高调称朝鲜有很多要从新加坡学习的地方，这是否让中国产生被排除在这一场大戏之外的疏离感？相信相关方面心中自然有数。这场以新政恩为主角的戏码，特朗普陪着演完，中国和日本等则存在感单薄，美朝元首互相邀请对方去彼此的老家做客，又是新戏开演的序幕。金正恩是否担得起造福朝鲜人民、开启朝鲜经济繁荣新时代的出色协商家的赞誉，还是他只是以无核化作为永远不会兑现的幌子，继续做一个玩弄国际社会期望值的感情骗子？时间自会给出我们答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你能与您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刘芳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美朝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的相关话题依然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焦点，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十字架报更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的大幅画面，从不同角度对本次历史性会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此外，欧洲的难民问题则是各报突出报道的另外一个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吸引了全球目光。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如果美朝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的会晤具有历史意义，那么会晤的具体结果则体现在一般性及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文件上。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新加坡峰会是否像当年尼克松到访北京一样具有突破性的关键意义，目前尚难断定，但是双方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却凸显了一种意愿，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内容。像所有此类宣言一样，所有的含义都包含在字里行间。特朗普向金正恩做出了很多让步，收获却十分有限。朝鲜违背诺言的一贯做法值得警惕，尽管金正恩的做法不能获得认同，却可获得理解。如果朝鲜没有核弹，就意味着他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分量。金正恩从卡扎菲的遭遇中悟到了没有核武的独裁者的命运，也从特朗普随意丢弃伊核协议的做法中窥到了美国在摆脱导弹威胁后可能采取的做法。费加罗报在随后的多篇报道中分别突出了北京、莫斯科等国政府针对新加坡会谈的立场，以及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质疑。该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指出，对北京而言，美朝两国在新加坡签署的协议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优先考虑是地区的稳定，北京并不希望看到两个朝鲜的统一局面。报道引述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观点指出，中国将继续努力拉近与朝鲜的关系，以避免其偏向美国一方。解放报也从不同角度对特金会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指出，美朝两国首脑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会晤之后，双方达成的协议引发各方不同看法。这份主要涉及朝鲜无核化问题的协议内容含混，更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方面无条件做出让步的做法令人费解。十字架报发表社评指出，尽管难以令人置信的会晤得以实现，但却需要保持谨慎。平壤当局不守信用的做法不足为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常常采用出尔反尔的手法。回声报则在社评中突出了欧洲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缺席的现实。该报指出，欧洲大概应从美朝峰会及上合峰会分别在近期内举行的现实中汲取教训。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搞分裂，并提议减少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做法，可能是给习近平的一张新牌，将欧洲排挤到一旁。此外，解放报今天在电影版页介绍了中国导演王冰执导的纪录片《方太太》。这部影片通过对一名罹患老年痴呆症的浙江普通妇女临终前的最后十天的真实记录，折射了人在即将离世时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反应。 报道指出，这是一部十分感人的影片，真实地揭示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费加罗报在企业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法国著名酒业集团宝乐利嘉集团在中国业务重新起飞的消息。报道指出，曾在中国反腐浪潮中受到影响的宝乐利嘉集团重新调整了公司战略并进行重组后，酒类产品销量大幅增长。从去年中旬开始的九个月间，宝乐利嘉集团在中国的营业额增长了 19%， 中国再次成为其业务增长的首个引擎。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楚良一为我们带来的东京专栏，一起来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日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向金正恩提及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但是在美朝联合声明中并没有提及。特朗普表示，这对于安倍总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后将继续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日在华盛顿白宫进行了会谈，确认面向12日的美朝首脑会谈展开紧密合作。特朗普再次确认，在美朝首脑会谈中将提及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在会谈后与特朗普共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展现出实现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的意愿，力争解决绑架问题。这凸显出安倍致力于优先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姿态。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绑架问题最终必须在我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之间解决。如果实现了综合的解决朝鲜绑架核与导弹问题，就可以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实现邦交正常化。我们也准备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安倍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说明安倍对依靠美国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已经失望，希望通过自己和金正恩的接触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安倍多次要求特朗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及绑架问题。特朗普虽然承诺提及，但是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一定要朝鲜实现的目标。特朗普在7日与安倍举行记者会上表示，期待美朝邦交正常化。如果美朝会谈取得成功，将邀请金正恩访美。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就不能实现美朝邦交正常化。日本希望特朗普把这件事作为解除对朝鲜制裁甚至美朝建交的一个条件，但是特朗普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在美朝首脑会谈中，特朗普向金正恩提上一嘴，不过就是给安倍一个面子，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安倍认识到了要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美国帮不上实际的忙，因此日本开始独辟蹊径，寻找自己的路子了。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鲁恩赫阿穆格勒日前在东京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愿为日朝对话充当中间人。他强调称，蒙古政府能够向朝方传达日方有关绑架及核与导弹问题的立场。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8日透露，日本已展开协调， 在12日美朝首脑会谈后，日本政府将派遣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参事官出席本月14日、15日两日在蒙古召开的安全问题国际会议、乌兰巴托对话。朝鲜预计派遣外交部裁军和和平研究所的干部出席。日本计划在会议期间与朝鲜展开接触和磋商，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将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积极争取的日朝首脑会谈，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朝会谈上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提及绑架问题的情况，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也有必要开展直接对话。蒙古和日本及朝鲜的关系都非常友好。2014年6月10日到14日被朝鲜绑架的横田惠的父亲横田资和母亲早纪江在蒙古乌兰巴托首次见到现居住于朝鲜的外孙女横田惠的女儿。横田惠失踪时年仅13岁，祖孙三人的会面曾是绑架问题中悬而未决的事项。俄外交部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说，普京在俄外长拉夫罗夫上周访问平壤期间向金正恩转达了普京的信。佩斯科夫说，普京邀请金正恩出席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安倍也将出席这次论坛。金正恩如果出席，或将实现与安倍的首次接触。现在日本政府正试图通过在第三国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与朝鲜接触，最终实现在平壤或东京举行首脑会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今日经济，由瑞迪选播。
各位听众，连日来数千法国农业生产者抗议集会包围了罗内河口省马赛附近的18个炼油厂及燃料库，抗议政府允许道达尔集团进口棕榈油的决定。发起抗议活动的法国农业经营者工会全国联合会以及青年农业经营者工会12日晚间与农业部长会晤，但目前双方并未就解决危机达成共识。石油集团道达尔进口棕榈油计划为何会引发农民兄弟的强烈抗议呢？相关的抗议活动事实上关系到两大问题。一是进口棕榈油对法国生物油原材料生产者利益的影响，二是棕榈油开发本身带来的环境问题。事件起因是政府允许道达尔石油集团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决定。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出现的饱和趋势，也随着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长，道达尔石油集团自2015年起决定将在位于马赛附近麦德的炼油厂改建成生物燃料提炼地，停止提炼石油。按照这项方案，该炼油厂今年夏天启动运行之后，每年预计可以生产50万吨生物燃料。这一目标将推升棕榈油在法国生物燃料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法国政府及海关的数据，2016年法国境内生物柴油消费量达到300万吨，大约相当于法国柴油消费总量不到1/10。从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来看，法国的生物柴油 84.6% 来自菜籽油提炼，棕榈油只占生物柴油原材料的 10.2%。 到目前为止，法国生物燃油生产的原材料 50.2% 来自法国本地生产的菜籽和向日葵，棕榈油进口则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0%的进口棕榈油都用于燃料的提炼，其余20%用于食品加工业。 道达尔旗下的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计划，意味着棕榈油在法国生物油提炼中比例提升，棕榈油进口量也将增大，这就引发了法国其他生物燃料原材料生产者，尤其是菜籽生产者的不安。以油籽加工为主的法国农工业集团四月一直呼吁欧洲限制棕榈油进口。根据该集团的数据，棕榈油在生物燃料提炼中所占的比例近年来持续提升，从2010年到2014年间，这一比例几乎增长了6倍，而菜籽油所占的比例则从原来的 63% 下降到了 52%。 地球之友以及绿色和平组织今年4月发行的一份文件也显示，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计划将使法国的棕榈油进口提高近 64%。棕榈油进口提高，其他原材料的需求有可能就会相应减少，菜籽油首当其冲。根据相关的数据，2010年至2015年间，法国平均每年生产大约500万吨菜籽，由此提炼出的180万吨菜籽油大部分用于颜料生产。根据法国青年农业经验者协会的数据，倘若麦德生物燃料提炼厂按计划运行，法国农民菜籽种植面积将缩减40万公顷。尽管麦德提炼厂总裁6月初曾经保证每年将进口的30万吨棕榈油不足该厂原材料需求的 50%， 该厂还需要包括5万吨法国菜籽油在内的其他植物油原材料，但这些保证显然目前并未能安抚农民兄弟的担心。农业生产者抗议菜籽油进口计划的行动，可以说在道义上也得到了环保组织的支持。因为尽管生物燃料符合减少化石能源、保护环境的要求，但棕榈油多年来也因为其对环境的破坏而引发争议。棕榈油虽然有价格低廉、运输方便等优点，但其大面积开发带来的也是对森林，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森林的大面积破坏，不仅影响森林生态平衡，比如大猩猩的生存环境就受到破坏，而且生产棕榈油也在当地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些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注意到，在棕榈油开发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违反人权的现象。法国农业生产者因此认为，不仅棕榈油进口有可能威胁他们的菜籽生产，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简单的市场竞争，还有其中的环境标准，因为进口棕榈油不需要遵守法国生产者必须遵守的环境标准。参加抗议行动农业经营者协会因此要求政府收回允许道达尔集团每年进口30万吨棕榈油的决定。他们同时指责政府一方面要求法国农业生产者提高质量，另一方面又签署国际贸易协定扭曲市场竞争。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是安东尼编播的文艺欣赏，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正在举办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这个展览意义重大，这是在佛教充分汉化，在汉传佛教一代又一代百花齐放式的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分支和门户之后，临济宗系的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僧团用文化展览的形式对世界表达的一种姿态，他们对佛教的本源的关注是认真的，他们要通过本源不仅回顾佛教汉化的历史，更要展望根据当代世界的特点发展有佛光山特色的人间佛教的国际在地化前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海外巡监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习康宁汉教授与团队，英国杜伦大学东方文化博物馆联系合作，举办能够解读佛教发源史的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让观众在高雄佛光山本山欣赏古印度犍陀罗国时代的佛教雕塑的材料形制和题材，欣赏20世纪初印度考古局局长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的摄影，兰皮尼莫耶夫人寺 不同时期风貌的 3D 模型图的同时，结合体会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汉传佛教里佛光山特色。特别有意思的是，星云大师的两位弟子如常法师和满谦法师要把佛光山的特色进一步融入到国际上去，让它成为国际间万紫千红的宗教生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来突出国际考古界对当代佛教的人间性，也就是说对佛教参与追求世界性财富分配公平正义的期望。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从过程还是从结果，从直观还是从寓意上来看，展览都让观众在佛光山传承的线索里、进程里，看到星云大师、佛光山主管佛教文化的部门佛陀纪念馆和主管国际拓展的部门海外巡监院，把各自的擅长结合起来，在地区国际化、国际地区化的融会贯通之间，通过起承转合的层次丰富的文化语言来确认面对90多岁的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佛光山弟子们的传承姿态和立场。传承对佛光山僧团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核心议题。佛光山历史很短，开山创办到现在只有51年的时间，但是发展得很快，在世界各地有300多间道场。显然在规模的拓展上，佛光山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际空间的开发，而国际空间的开发靠的是将佛光山的汉传人间佛教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催化下到国际社会中发酵，并逐步转型为国外在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当年怎么通过文本、书法、绘画、雕塑从印度到中国扎根？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僧团也怎么通过书籍、一笔字、唐果展、剪纸展、歌舞、绘画、雕塑和集会、演讲、论坛到世界各地扎根？星云大师既擅长开拓佛教平台，又精于佛学内容，兼备两方面的能力，他的平台推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佛教，这种宗教与社会关切的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大面积信众支持，反过来迅速强化了宗教平台。平台和内容的结合靠文化，年轻时一身帅气，做起文化工作游刃有余，星云大师把文化作为载体，将佛教深入到他身处的时代，深入到他身处的社会里去。从扬州到宜兰，从宜兰到高雄，从高雄到巴黎，到纽约，再回到宜兴，回到南京。他的佛教文化和有文化的佛教，在亚洲地区强调两岸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和不可否认的当代融合，在国际推动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和在地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吸收结合。作为在大陆出生和成年的人，他可以把和自己语言不通的一个台湾宜兰家庭里的好几个成员都吸引到他的门下，成为佛光山的僧徒。在他的佛教生涯里，台海两岸是通的，是亲的，是讲情义、讲道理的一家人。他可以把黑非洲的年轻人培养成汉传佛教佛光山的法师。在他的佛教生涯里，佛光山和世界是通的，是亲的。从陌生到熟悉，在世界很多地方，星云大师的临济宗人间佛教已经渐渐地与在地文化开始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的佛教人生里有江苏栖霞岭的色彩，也有高雄大树香的气味。这种色彩，这种气味之后被弟子们带到巴黎、伦敦、曼城、里斯本的道场、议会、美术馆里，被带到梵蒂冈天主教教宗那里，更被带到了联合国总部、教科文组织和米兰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中。他让世界通过佛教 看到了由他的移民经历所象征的台海两岸的历史关联，看到了历史关联的基础中华文化，更看到了通过历史比照所显现的当代佛教在世界中突出的社会角色和政治意义。然而老和尚年纪大了，今年92岁，佛陀有涅槃的一天，老和尚也有走向极乐世界的一天。那么历史并不悠久但规模迅速扩张的佛光山未来怎么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至少佛光山未来50年的样子，星云大师希望能预见得到、想象得到，可以照他的意思可持续发展。这次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文化实践、艺术实证为基础的观察点，看僧团里后辈的高阶法师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立足亚洲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世界各地这个明确的议题和目标面前，携手合作，有机地把不同的能力整合在一起，让工作平台在最大程度上为内容服务，让内容在问题导向里最有效地为星云大师设想的佛光山的跨国佛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英国杜伦大学的康宁汉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佛教考古学家，他从在尼泊尔兰毗尼通过多种新技术做的勘探、挖掘、整理和考证工作出发，结合历史文献，将释迦牟尼出生地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僧人知僧在、法显和玄奘等人取经的记载做了交叉对比，证明了19世纪末印度考古局的穆克赫吉对释迦牟尼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迦毗罗卫古城的定位的可靠性，为更系统、更全面的解读论证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杜伦大学下属东方博物馆藏有一批犍陀罗时代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图腾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文明，有古印度的，有古波斯的，有古希腊的，有古罗马的，甚至在同一件佛教雕塑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希腊爱神丘比特、巨人大力士与古印度佛塔和波斯柱在一起出现。康宁汉教授科研团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尼泊尔国家文物局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国际考古发掘和研究保护认证展示与宣传的系统。这个国际学术系统从考古的角度考证佛陀的诞生，同时揭示了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史，是和古丝绸之路上国与国之间财富争夺、侵占、政权更替、文化移植、通商以及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他们讨论佛教史上弘法如何受到各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佛教又如何产生跨国跨地区影响的。就像历史周期性的重复，这些议题与星云大师因为中国内战背井离乡，因为时代开放而走向国际的弘法人生，在相似中比较，在比较中见规律。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谈与佛同行佛教考古展，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遗产节目，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到过世界观光圣地法国首都巴黎的游客都会忍不住在其飘香的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坐一坐。 在巴黎早餐时点个羊角面包，来客火腿加牛油，享受着巴黎人独特的做咖啡的生活情调，谈笑风生中顺便欣赏过往的行人，那些身材标致、打扮着时髦、脚蹬着高跟鞋的巴黎女郎，尤其是那些身穿着黑白配套的年轻英俊的咖啡馆的服务生，还有他们一只手拖着可以放上五六个客人的饮料的托盘，很快你一个下午就可以愉快地打发过去了。这个巴黎的咖啡馆法文叫做 Bistro， 如今要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在这些咖啡馆可以看到穿着身上沾有油漆服装的工人们，以及西装笔挺的绅士都有。 Bistro 已经成了巴黎的一个标志，成了法国首都不可或缺的景点之一，也是那些要摆脱朝九晚五死板上班族的人打赏自己在忙里偷闲好去处。尤其是法国很多工作单位早上到了去咖啡馆喝个20分钟30分钟的咖啡聊天，中午吃完晚饭也是花个同样的时间，这是常见的事情。在巴黎繁忙的紧凑生活城市，这里就是法国人肯花时间的地方。现今有一个协会，一个梦想，让这个好客殿堂的巴黎咖啡馆的特殊生活风格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证。一些法国的名人，包括了电影导演、名演员、歌唱家，都团结起来想办法把巴黎风格的咖啡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根据巴黎人报的消息指出，这个协会在6月11日已经正式宣布预备档案，将于今年9月向法国文化部提出申请，接着文化部将决定是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巴黎咖啡馆列入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里。由于文化部还有其他的申请案件的国家价值考量，所以要先经过一番筛选，所以文化部也就扮演着预先筛选员的角色。巴黎咖啡馆遍布巴黎的20个区，申请的理由很多。这个咖啡馆餐馆工会的协会副主席谢达勒引以为傲地指出，巴黎咖啡馆是社会熔炉的象征，是存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大熔炉的地点。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带着文化印记以及民众亲和相处的感情，所有的人都可以聚集在咖啡吧台，工人阶级、企业老板，你是巴黎人或是非巴黎本地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咖啡吧台前喝杯咖啡聊天。谢达勒还说，这个交流分享的地方拥有着著名的 Procop 餐厅，自从1686年出世以后就存在了。 Procop 餐厅是巴黎最老的咖啡馆，17世纪就有了，它同时也是印象派画家及美国作家海明威等名家写作讨论的地点。海明威写了《巴黎是个庆典日》一书，另外还有名作家沙特还有 Simon Bova 聚集写作讨论的地点。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坚韧历史文物，巴黎人在那里聚集聊天。他甚至还提出，在2015年恐怖攻击事件时也选择了露天的咖啡座客人为目标，因为它是巴黎的象征。协会副主席谢达勒热衷地说，巴黎咖啡馆与教科文组织选项是有利的条件相连接的，例如它也提供着美食餐饮，还有同伴的活动，以及名家艺术品挂在墙上的日常展览，也是一些法国人的著名专长展现的地方。以形象来说，它是一个全球强大文化的载体。它的协会认为，巴黎咖啡馆现今正面临存亡的危险，由于房地产炒作房租太贵，所以应该抵抗这种危险，保护这种濒临危险的民间传统巴黎咖啡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插播一组最新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中国在单方面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现状。以下是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时表示， 中国这阵子对台湾在外交上的打击及频繁的军事动作，都显示他们单方面在改变和平稳定的现状。他说，面对这样的挑战，要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在国际场合上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当中国压迫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时，美方能够仗义直言，让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的支持。蔡英文今天在会见时告诉莫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基础上，美方除了去年宣布军售，今年也核准美国国防厂商参与潜舰国造的行销许可。台湾在国防安全议题上会持续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蔡英文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已经有多位美国资深官员来台，台湾也将再次派遣大规模企业领袖代表团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双方合作交流会持续深化。莫健致辞时则回应指出，从美国持续遵守台湾关系法看得出美国对台湾坚定的承诺，美方也不断努力确保台湾能在国际场合上发言。他说，展望未来，美方意识到台湾面临的状况非常特殊，美国也再次承诺会一起和台湾面对这样的挑战，帮助台湾维护和平稳定。针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伊斯昨天出席在台北举行的 AIT 新馆落成典礼，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美方以任何借口派官员赴台活动，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RFI La Radio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平壤狂欢，金正恩成功，特朗普做出重大让步。美国媒体评价特金会，称金正恩满载而归，特朗普未获回报。日美首脑举行电话会谈，讨论美朝首脑会谈。面对美朝新加坡峰会，专家分析指德黑兰不明白美国为何以双重标准对待伊朗。被批评对难民持不友好政策，意大利呼吁不如法国自己接纳更多难民。大马富商刘德祖涉及纳吉布案被追查，中兴香港股市复出狂泻。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称中国单方面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现状。台湾国防部肯定军内没有官兵被大陆吸为间谍。法国媒体指金门现在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夹缝之中求得生存。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呢喃为您主持的，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Je t'envoie de l'air en souvenir, la caresse de nos palmiers perdu, je t'envoie un sourire, plus qu'un mal entendu, et je dis goodbye, je dis goodbye, et les mots me manquent un peu comme pas entendu, mais je dis goodbye, je dis goodbye, et les mots me manquent comme toi, je dis goodbye, je dis côté